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的神配得我们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4章17节。我曾经用这一节经文讲过一篇道，当时的题目就叫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个时候我分享了三个方面，那个三个方面都是围绕着悔改来讲的。第一个是悔改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核心的内容，是得救的必须。第二个方面是悔改是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功课，是不仅仅是得救时候那个一个时点的一个节点的事情，而且是一生的功课，是不断的需要悔改，这个是成圣的必须。第三个方面我讲的是悔改是大君王的命令，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邀请，不是一个众多选项里的一个，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君王的命令。今天我们还是来继续分享这一节经文，不过重点是讲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就是天国近了。主耶稣为什么在他布道的时候第一句话讲的就是天国近了呢？为什么他在呼吁悔改之前先要讲这样一个末世来临的一个宣告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说末世要来了，所以的话有一个悔改的紧要的迫切性。但是我是想从三个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为什么主耶稣会在要讲这句话，他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讲这样的一句话。面对什么样的社会的状况，针对当时犹太人什么样的诉求，他来讲这样的一句话，以及对这句经文的理解，对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的应用有什么样的帮助。在新约里面有天国这个字啊，但是在旧约里面实际上并没有天国这个字。在旧约里边的话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讲神的国，讲耶和华的国，讲他的国，或者你祷告的时候的话讲你的国啊，这些的话其实都是类似的概念，它都是讲一个神完全掌权的一个国度。比如说在诗篇145篇13章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那么历代志上29章11节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啊，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那么这个都是讲的类似的这个概念啊，天国、神的国、你的国、耶和华的国等等。那么在福音书里边，马太跟马可都记载了主耶稣布道所讲的这第一句话，但是他们马太用的是说天国，马可用的是说神的国。为什么？可能的原因可能是说马太他最初的这批读者是犹太人，而犹太人的话在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的话是很敬畏，尽量避讳直接讲神的名字，所以他用天国这个词。而马可的话他最早的读者可能是这个希腊人，所以他就直接用神的国这样的一个说法。在旧约当中，除了神的国这一类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大卫的国。在撒母耳记下7章16节，耶和华跟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概念，是大卫的国啊。大卫那个时候已经定都在耶路撒冷，他住在很豪华的宫殿里面，但是耶和华的约柜依然是在那个很简陋的会幕里面。他就觉得说，我心里很不安，要为神建一个圣殿。神并没有应允他做这个事情，是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所以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么虽然他没有应允大卫为他建造这个殿宇，但是他应许大卫有一个国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并且后来神也再次向所罗门来做了同样的这个应许。列王记上9章4节，神跟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 存诚实正直的心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啊，跟大卫应许，跟所罗门再次的重申。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大卫和所罗门的王朝是非常强盛非常富裕的。大卫的政治的势力，军事的势力可以一直延伸到两河流域。那么所罗门的时候的话，当时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古代中近东地区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这样的中心，很多人到耶路撒冷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来朝拜，来做贸易等等。那么包括著名的这个示巴女王。但是永远的大卫的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很快就受到挑战了，因为统一的以色列国实际上只维持了大卫跟所罗门两代人的时间，后面立刻就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北国的话有十个支派，那么承接大卫衣钵的南国实际上只有两个支派，并且之后的话这两个国家也相继的灭亡，北国被亚述所灭，南国被巴比伦所灭。而且在这之后的话，以色列还不断的受到外邦人的侵略跟统治，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亚历山大的希腊的王国、托勒密王朝、塞琉古帝国，一直到主耶稣时代的是罗马帝国。那么在这些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一直是二等公民，受到侵略，受到掠夺，受到压迫。虽然还有圣殿，还维持他们的敬拜，但是跟大卫王朝那时候的荣耀相比的话是相去甚远，更谈不上永永远远的荣耀。那么你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大卫的国呢？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因为神是一再的要应许说这个国要坚立，要永永远远，但是现实是这个样子。那么在旧约的后期的时候，神就开始慢慢的启示一个在旧约的一个在末世背景之下的一个神的国，一个基督的国。比如说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十四节里面这样写，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那么但以理的话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经历过巴比伦和波斯两大王朝啊，并且他这个后来的话他写了很多异象的东西，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了王朝的更迭，包括他自己经历过的这两个王朝，还有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马其顿和罗马帝国。那么在异象当中他看见人子驾云而来，基督的权柄永永远远，他的国必不败坏。而这个国其实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天国。大卫的国建立在地上，它是一个暂时的，虽然曾经很强盛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性的王朝，但它并不是真正永远的那一个天国。那么在大卫的王朝之后的话，神就开始借着但以理这样的先知来慢慢的启示说，那真正的天国，真正永远的那个国是什么样子的，是如何来临的。那么到了新约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在传讲福音，他就开始宣告说天国近了。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三个方面来思想主耶稣的这一句话，天国近了。第一个方面是在尘世虚假的盼望中向往天国。那么神虽然在但以理书已经开始慢慢启示那个永远的国，但是那个国在以色列当时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依然是非常遥远的，他们所热切盼望的依然是大卫的那样的一个国家，是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中一个弥赛亚式的一个王朝啊。那么他们的确在大卫的在这个以色列南国灭亡之后，到主耶稣这段时间经历了非常多这个不同的国家的统治，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迫剥削啊。虽然他们期间还曾经自己建立过一个这个王朝，叫做的哈斯摩尼王朝，前独立 统治的时间也有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啊。但是总体来讲，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是在外族的这个压榨跟侵略当中的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盼望这样的一个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的来临，一个用武力来统治推翻外邦人的统治，然后恢复他们民族的国家的这种荣耀，这样一个统治啊。但是他们不断的盼望，也是不断的这个失望啊。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清楚犹太人的这种心态的啊，所以在他行了一些神迹以后，这些犹太人就认为说他可能就是我们盼望的那位大卫式的弥赛亚，来重建大卫的王朝。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行了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喂饱了5000个男人，再加上妇女儿童可能上万啊。主耶稣知道犹太人怎么想，所以他立刻就说，约翰福音6章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世间的先知啊。6章15节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他知道说他们要把他推举成为大卫式的那样的一个王啊。当然主耶稣是那个弥赛亚，是那个真正的弥赛亚，但是他是一个人心中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不一样的那个弥赛亚，他要建立的那个国家也是远远要超过大卫的那种荣耀的那个国家。那么在今天这个经文之前，还有几节经文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犹太社会的情况。马太福音4章14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16节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传道的开始的地方是他的老家加利利地区啊。圣经说加利利的情况是百姓在黑暗当中，而主是那大光。这个黑暗的话有两层的含义，对于百姓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那种政治性的社会性的黑暗，在外邦人的压迫跟欺压当中的那种黑暗。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是，其实他们是处在另外一种黑暗，是以色列人自己不知道的，就是那一个灵性的黑暗，他们并不认识主耶稣的那种黑暗。所以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是说要解决那个现实的那个外邦统治的那一个黑暗，而主耶稣要来解决的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人的灵性的黑暗的问题。所以你就看到说，其实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期待跟主耶稣真正要做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我们曾经讲过马太福音4章17节是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总纲，后面马太福音的所有的叙事都是围绕这一节经文来展开的。比如说5章开始就讲天国的这个宪章登山宝训，对吧？天国里面的人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道德这样的标准，天国里的人应该怎么样活，怎么行事为人。然后主耶稣后来行了很多的神迹来证明他是天国君王的身份，用各种的比喻来帮助人理解天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如何来进入天国。那么马太福音越往后面，主耶稣就开始讲很多的比喻来讲天国来临的这种紧迫性啊，讲末世来临的征兆，讲审判的可怕，敦促子民要警醒度日啊，做好准备，要赶快信耶稣，要进入天国。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一直在讲天国天国天国。那么他花了3年半的时间讲天国的道理之后，效果如何呢？门徒是不是就已经理解了呢？听懂了呢？他们有没有把他们对大卫王朝的这个盼望转移到对真正那个天国的盼望上面来呢？可以说是没有的。使徒行传1章16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吗？这个时候主耶稣3年半的传道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已经上了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并且40天向多人来显现啊，不断地跟门徒再讲天国的事情，天国的事情，然后他马上就要升天回到天家去了。这时候门徒提的最后的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吗？他们的心思 终极盼望还是在地上的以色列国。就好比说我们教，咱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做老师的嘛，啊，然后你教了一帮学生，然后三年半时间你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然后就讲一个课题，天国天国天国，然后小考中考，然后去实习，对吧？然后完了以后，最后的话你说这三年半要结束的，然后的一考试，所有学生全是零分，啊，大概就是这样，你做老师的可能血要吐出来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理性的局限，所以我们所能理解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主耶稣也知道这一点，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我们人的自然的眼光是关注目前这个现实的世界的，其实我们跟当时的使徒也是一样的，关于这些天国的道理我们都听过，我们都懂，福音书我们都读了 N 遍，然后我们还可以教别人去读福音书，啊，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关心的还是地上的国，不是天上的国，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地上的国如果还没有来，不一定会来，不管你盼望多么的热切，啊，这个地上的国如果已经来了，一定会过去，不论曾经是多么辉煌，多么荣耀，多么兴盛，多么给你盼望，多么给你安慰，一定会离去。巴比伦、波斯、罗马、马其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今天的美国，对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不是说美国明天就要灭亡，那我也生活在美国，我也盼望美国好，对吧？啊，但是我是说这些事情都要过去的，啊，但是天国已经来临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主耶稣的确是靠着神的灵赶鬼，所以怎么样，神的国其实已经来临了，这一个神国已经降临的现实实际上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啊，那么主耶稣所讲的第一件事情是宣告天国近了，所以我们要充分的注意到，啊，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来检验一下我们自己到底关心的是天国还是，啊，地上的国。你可以把你所关心的十件事情或者二十件事情你列出来，然后你排一个顺序看看，你就知道说你真的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啊，你关心的是我去什么地方生活更好，我的工作哪个公司更好，或者说我关心的是那个地方的教会怎么样，哦，我关心的是我儿子到底是上，长春藤还是上西北，还是更关心说我儿子进了大学以后他是不是还能够持守他的信仰，哦，那我是关心说，我如何装修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是什么牌子，还是更关心说我如何来打理我的属灵的生命，更好的在基督里面成长。你把这些事情列一列，然后你就知道你的关心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关心的是天国，是那个真正的有永恒价值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的是说，在人间无解的纷争中来定睛天国。主耶稣当时所面临的犹太的社会是非常的复杂的，各种的势力，各种的观点的对抗，利益的争夺，意见的不同，群体的对立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各种矛盾的话错综复杂，跟今天的美国是很相似的。当时统治，以色列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在那边派有巡抚，派有军队，那么罗马帝国同时的话又是，扶持了一个，伪政权，一个傀儡的王叫做希律。那么这个两个人呢，其实他们平常呢是政治上是有关联，是有互相利用的，但是他们彼此其实也是讨厌的，啊，那么犹太人本身是讨厌两种，这两种势力他都讨厌，那么这两种这个势力之间的互相也很讨厌，啊，那么但是他们在面对主耶稣的时候，要来迫害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团结起来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十二节说，从前希律跟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迫害耶稣的那一天成了朋友，啊， 所以他本来是仇人，面对耶稣啊就成为朋友了哈。那么其实犹太人在对待罗马帝国、对待希律王这些政治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其实也是差别很大的。那么有些犹太人的话是跟罗马帝国合作谋利的，比如说税吏比如说撒都该人他们是跟罗马帝国是很亲近的。那么税吏的话是跟罗马人合作赚钱嘛，对吧？那么撒都该人的话是跟罗马帝国合作掌握的 那边的犹太教的这个宗教的最高的权力啊。所以这个大祭司后来都是从撒都该这个教派里面出来的哈。那么大祭司这个职分的话应该是终身制的，希伯来书讲是有死相隔，就是第一个死了才能有第二个啊，才能有第二个大祭司。那么但是撒都该人的话呢，他为了保住这个权利呢，他就跟罗马帝国合作。那么罗马帝国呢，为了不要在犹太地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权力中心呢，他就不断去换这个大祭司啊，所以你会经常看见有好多个大祭司。那么后来就是大祭司多到什么程度呢？从主后十年到主后七十年，这六十年当中，大祭司的数量超过了从亚伦到圣殿被毁，就是主前五百八十六年这九百年的这个大祭司的数量。就是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嘛，那是大概主前是1450年，大概是那个时间。然后到主前586年，圣殿被巴比伦所毁灭那段时间，有多少大祭司？那个数量比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主后十年到七十年这六十年当中还要少，所以你就想有多少大祭司了啊？那么犹太人当中呢，也有一些是激烈反对罗马帝国的，反对并且仇视一切跟罗马帝国合作的犹太人。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奋锐党。奋锐党的话最早起源是加利利的一个神学的学派，叫做加利利学派。那么后来他们是主张用武力来反对这个希律王朝的所以在里面又产生了一批更加这个 radical 更加极端的人，就是被称为叫做匕首党出门这个兜里袍子下面就藏着这个短刀，也被称为短刀党。然后看见那些跟罗马帝国合作的税吏什么的，就上去就给他一刀，就这样。所以这个那时候神学家出门都揣着刀，你知道吗？那么这些教派其实它既是神学的学派，又是宗教的教派，还是政治的派别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瑟尼人、奋锐党。比如说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个法利赛人我们简单的讲，它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叫敬虔派他们生活比较简朴，严格的遵守宗教的这个规条，相信灵魂不灭，并且是这个追求高尚的圣洁的生活。他们在政治上是反对多数，大多数法利赛人都是反对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么撒都该人呢，他是不相信灵魂不灭的身体死了灵魂就没了。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只是遵行摩西律法那么并不遵守法利赛人所规定的那些规条。那么后来他们成为这个执政官或者是大祭司以后的话，他们也在表面上开始遵守法利赛人的那些规条那么这个艾瑟尼派呢，他也是相信灵魂不灭的，他是有一点这个像我们现在讲的修道主义的这个味道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洁净和献祭的方式，他们不能去圣殿，因为他们那个献祭方式不被犹太教的这个主流的所接受他们自己耕种自己自足，不娶妻，财产共享，这个很像修道主义所以有一点原始共产主义的这种味道。那这个派别人不多，大概4000人，当然有人说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艾瑟尼人。那么另外一个学派就是加利利学派，就是其实它是最早是个神学学派，然后后来从里面发展出来这个奋锐党。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主张都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更强调说自由不可侵犯，他们对于生死是非常的轻视的甚至说亲人死了也不用去在乎这个他们非常轻视这个。所以他们这四个教派当中的话，他们是最容易被 这个动员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实际上在这个主后66年到70年犹太人反抗的那个起义当中，在北方那个加利利地区的犹太军队的主力其实就是分锐党人啊，分锐党人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情况哈，就知道说其实当时的犹太社会矛盾非常的尖锐，而且这个复杂，各派的政治势力、宗教势力、神学的势力在互相的争夺绞杀，各个学派的这个神学的派别的这个争论，而且他们这种争论的话，他真的不是只留在象牙，只停留在这个象牙塔里面，是真的带着刀出门的，你知道吗？并且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他们可以动员出很多的犹太人来跟随他们，参与到这种激烈的这种斗争啊。所以那个时候犹太社会就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法利赛人跟分锐党人打，明天这个又联合起来去打罗马帝国，然后撒都盖人有时候跟法利赛人斗，然后明天又跟法利赛人又联合起来，等等等等啊。讲一个小故事好了，那个公元69年到70年的时候，那个罗马的军队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了，就马上就要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了哈。耶路撒冷那个时候里面有3支犹太人的军队，一支是分锐党的军队，是守在那个圣殿的那个区域里面的，是最里面的。然后在稍微外面一点的话是有一支军队叫这个约翰，他的首领叫约翰，不是使徒约翰，另外一个约翰。然后在外面一个军队的话是那个首领叫西缅，叫他们守在那个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外围的那个城墙那边哈。所以当时的话，这3支军队都是跟罗马人打是没错的，但是3支军队之间还互相打。就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那个罗马军队在攻城的时候，那最外面那不是那个西缅的那个军队吗？那西缅的军队他就派一部分人在城墙上跟罗马人打，然后背后那个约翰的军队来打他们了，他再派一部分军队去打约翰，那约翰这边打着西缅，然后后面再派一部分军队去打圣殿，打那些分锐党。这那个时候就不可思议的事情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哈。那么主耶稣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主耶稣没有说，哎，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撒都盖人，你应不应该跟罗马人合作？分锐党，你应不应该搞暗杀？神学家带把刀不像样。那这些犹奸应不应该处死？对吧？然后主耶稣也没有跟艾斯尼派的人去说，你们不要搞共产主义，对吧？私有财产神圣，对吧？主耶稣只是说天国近了。不是说那些问题都不重要，而是说天国这是我们首先要关心的第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其他东西不要关心，而是说你即便其他问题解决了，但是你不关心天国的问题，其他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天国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容易解决。在马太福音6章33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没有说其他东西你都不要，你不要吃饭，不要睡觉，而是说你要明白你所追求的东西的次序，先追求什么，后追求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对吧？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你什么都得到了，但是你没有天国，没有去，那你还是什么都没有得到。今天美国的情况很相似，就是你如果说你觉得说日子很无聊，对吧？你就走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你说咱俩谈谈政治吧，5分钟你就可以打起来了，你知道吗？任何的议题的话都可以引起广泛的争论、指责甚至辱骂。在虚拟的社交媒体当中，人们恣意地宣泄自己的情绪，毫无顾忌地展示人性的罪恶，近乎疯狂地推动各种极端的观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代表真理，只要你跟我有任何不同，那你就代表邪恶，必须除之而后快。从言论的审核、禁止到舆论的压力，把你的工作给你搞掉，把你从某些团体里这个除名，把你的文章从期刊里给你删掉，对吧？烧商店、抢商店、砸汽车、暴力胁迫、肉体攻击、暗杀等等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不是应该参与到某些社会运动当中去？我们要选这边还是选那边？ 选这个党还是那个党，其实都不是的。好，我们只能是选基督这边，不是这个国也不是那个国，我们只能选天国。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不要让这个世界决定教会所关心的议题。现在往往是这样，就是这个社会什么议题讨论的很热心，好像教会就要在里边给出一些那个意见，这变成社会决定了教会所关心的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我们是应该教会决定我们自己所关心的议题，然后从神的话语，从圣经的这个地方出发，用神的话语来审判世界上一切的文化的潮流，一切的观点，一切的运动，而不是反过来让这些东西来决定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哈，这个文化的潮流潮起潮落，左左右右没有这个停止的一天的。哦，我们一定是从我们这里出发，从神的话语出发，然后来看这个世界。我不是说不要关心政治，我们一定要关心政治，我们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出发审判世界上一切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潮流的议题的，是这样子的，而不是他们来决定我们怎么想。哦，选这边就对，选那边就对。哇，你选了这个还是基督徒吗？你选了那个得救人，哦，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跟次序的一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提醒，我们是谁？我们是教会是干嘛的？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样子？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带走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哦，这个是不断需要来提醒我们，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越要把我们的灵魂的锚牢牢地拴在主耶稣的这个身上，因为它是又坚固又牢靠，不被这个世界的纷争所动摇，不被这个世界的纷争所裹挟带走，因为它永远坚立，它永不动摇。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要讲从天国临近的视角来思想生命，讲视角，讲世界观。世界观是每个人都有，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谓世界观的话，就是人总体上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看待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和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底层的一个认识的框架，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你怎么认识世界，怎么认识社会人，方方面面怎么看待，怎么形成你自己的关于的知识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各个方面的观点，其实都是从你的最底层的那一个世界观里面所衍生出来的。啊，这个世界观呢，往往是深埋在我们意识的底层，你不一定想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它是在决定你的这种预设的判断，包括你的价值判断，你的意义的判断，你的事实的判断，都会影响你的观点，影响你的决定。哦，我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待人，有两种基本的观点，我要说明一下，就这两种基本观点，我今天讲出来的话，都是光谱的两端的哈。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关于人性的观点的话，可能都是在光谱的这个某一个位置上，甚至你可能有一些混合，你在某些问题上你是持这样的这个人性观，你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是持另外的一个人性观啊，包括理论上有些理论也是这样，有些理论也不 consistent 也不一致哈。那这两种人性观的话，是两种，第一种是说人有原罪，人是心里充满了罪恶，是全然败坏的。人在堕落以后的话，他的人的自由意志已经败坏了，所以你不能够凭你的自由意志去真正的寻求善，去追求真理，去寻求真神。哦，另外这种观点认为说人是很有限的，人的智慧和理性都有限啊。那么圣经的观点是这种观点，那么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 到今天的改革宗的神学，基本上都是持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啊。我再讲一下啊，就是我是非常极端化的来讲这个问题啊，这个当然是非常复杂的。我是选了光谱的两个极端来讲。还有一种是说，人是没有原罪的，人基本上内心是善良的，虽然人这个不完美，但是人的这个自由意志依然是完好的保存。所以人的话是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可以有良善在里面，你可以去追求真理，追求善，然后追求真神啊。那么并且人的话有无限的潜力，你可以靠着你的你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性啊来去追求良善。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典型的就是这个柏拉修主义啊。那么当然今天也没有什么人说我是柏拉修主义者，没有人这样讲，但是实际上的话，很多的人的话都是实际上的柏拉修主义，至少是半柏拉修主义者啊。并且的话，柏拉修主义今天的柏拉修主义的人性观跟世俗的人本主义的人性观它是非常相似，所以在互相的话之间其实是有推动的，在教会内外都有很深刻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这两种人性观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我举一两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个持第一种人性观，人有罪，所以你当然要讲人要悔改嘛，你人全然败坏，你的自由意志也败坏，所以你要靠神的恩典，然后求神赐给你悔改的心，你认罪悔改嘛，对吧？你这样传福音嘛，对吧？但是你如果你是持有第二种人性观，对吧？你人是善良的，基本上是善，或者基本上是善良的，人是有毛病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更多的不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败坏，是因为外界环境所造成的。所以呢，我呢就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不太强调这个人的认罪悔改，不太强调人性的彻底的堕落败坏，而是讲说这个信仰是很好的，信仰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锦上添花的东西的，对吧？啊。那么更复杂，再讲的稍微复杂一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理论上我们都是持的第一种的人性观，但是实践上我们是践行的是第二种的人性观。因为我在这边讲说人性是败坏的，人有原罪，在座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有不同意的吗？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避免去冒犯人家，避免去挑战人家，更多的是讲基督多么的爱你，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再可以得到多少多少的这个祝福，对吧？我们更多的是这样讲，这个并没有错的哈，并没有错的。但是就是回到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我们传的福音当中没有这个悔改的这个因素的话，实际上你就避开了人性的那个真正的那个问题，就是人是有原罪，人是完全堕落。哦，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现在这个美国有很多的这个犯罪的人，并且是恶性的刑事犯罪的人，很快就被释放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哈？这个其实对于这些法官他们的观点的话，就是第二种的人性观，他们认为人是好的。只是环境造成这些人犯罪，所以呢不可以用这个严刑峻法来对待他们，把他关起来，这是不好的。你要给他足够的这个爱良善这个机会，让他回到社会当中，在这个正常的社会当中，你要给他一个这个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然后这个人可以回来啊。所以就看到说其实这种非常这种人性观的影响，包括政府，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那为什么有人是喜欢说大政府呢？他是说政府里面集中了最有知识，最有良善，最爱人民的一群人，都是要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政府可以有资源，然后有智慧，所以政府大一点可以把你们所有的问题都给你们解决。那如果你认为说人是有原罪的，那么政府里的人的话当然也是这个有罪的人，对吧？而且越有权力，什么人越会腐败嘛？政府权力越大，人越会腐败。所以，那么在你有这种人性观，那么你对政府的观念就是说，那么政府权力一定要小一点， 规模要小一点，然后用各种的方法来制约政府的权力。那么这就是这么来，你看看这个东西的这个影响有多么的深刻哈。那么再回到我们讲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问题上来，那么我们活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我们仅仅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这个物质世界，还是有另外一个超越物质世界的世界的存在？是仅仅是有这些地上的国，还是有一个天国的存在？我们的生命这个世界结束了，还有没有另外一个生命以某种形式在什么地方继续存在下去，甚至是永远存在下去？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的答案，就决定了我们如何生活。如果你认为此生就是一切，一死，死了，死了，一死就白了，那么你就只能为这个地上而活。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其实是非常非常黑暗。你想清楚的话，你的人生不是向死而活，对吧？你是无可挽回的走向死亡、黑暗和虚无的。这个说你越想清楚这个结局，那你觉得这个人生真没意思，对吧？那我就活在今天嘛，那怎么快乐怎么来，我也不需要遵守任何永恒的道德法则，对吧？只要我快乐，就可以了嘛，但是如果你知道人生不仅仅是今此生的这一点点，肉体的死亡之后还会复活，还会有永生，生活在天国里面，那你当然就会不一样。你会按照天国的那些道德法则，那些永恒的道德法则去生活，你会努力的这个认罪悔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不会太在意这个世界上的得失，这个世界不管你得了多少或失了多少，其实你放在永恒里看，其实也没有差太多，对吧？人世间的这些纷繁复杂的争斗，对你的搅扰影响就会小很多。你可以很关心人世间的事情，但是你不再为这些事情而活，你也不会把你所有的努力热情都放在这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上面。我不是说不要关心这个世界，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重点次序要分清楚。那看看今天的美国，当然就是真的堕落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这个，而且我自己个人就能说，美国还没有远远没有到它这个最败坏的时候。现在我们看着很不可思议的很多事情的话，这个将来的话就是司空见惯。我当然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但是如果我的预测是对呢？其实我也不会为此特别的伤心，因为我本来就知道说我真正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当然美国堕落我当然是很惋惜，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活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努力的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努力的来影响这个世界，来遏制这个世界的腐败。我们是世界的盐，可以遏制这个世界的腐败，然后用基督真理的光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另外的话就是说，你明白了这个天国的道理的话，那么你面对这个肉体的疾病、伤痛、死亡，就没有那么担忧，没有那么忧伤。昨天有个小姐妹，今年41岁，两个孩子，昨天是她最后礼拜。原来那个天乐团契的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都很悲伤，非常好的一个小姐妹，两个孩子都很小，所以天乐的这些弟兄姐妹当然都非常的悲伤，但是悲伤却不知绝望，因为知道说在天上还有相见的一天，所以这些事情当然很痛苦。不能多讲，所以只有两种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种是只有今世，一种是不但有今世还有永世，不但有地上的国还有天上的国，我们只能选其中一个的世界观来生活。但是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世界观是对的，对吧？你说有天国，那我说没有，那总有一个错嘛。那到底为什么你也选这个，对吧？为什么你是对的呢？好，谁知道呢？ 你知道吗？是最伟大的哲学家知道吗？最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世界的首富？其实都不是，只有世界的创造者，三位一体的神，万有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他才知道，只有他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什么呀？因为他从天而降，却依然在天。他从永恒中道成肉身，到这个暂时的世界上来，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跟我们讲天国的道理。所以他才清楚，他才知道嘛。所以他讲的才是对的嘛。他说天国近了，那是有个天国的，而天国是要来了，很快就要来的。那只有他讲的这个世界观才是对的嘛。那我们的话都是瞎猜嘛。不管你有多聪明，多有能力，多有钱，那都是瞎猜。因为你不知道嘛，你根本不知道那天国是在哪，你又没去过，你怎么知道？只有他从那里来啊，他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天国近了，这是一个唯一正确唯一真实的一个世界观，所以我们就按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正确的世界观来生活，他把这个两条路都摆在我们的面前，进天国的道路和下地狱的道路，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我们必须要选，你要选哪一个，那么马太福音的话，到越到后来的时候的话，主耶稣就把这个天国的临近、末世的审判这些越来讲的越密集、越清楚，来呼吁人要来悔改。好，前面马太福音二十章吧，却一直是在讲这个福音，讲要人信主、信主、信主。然后后面开始讲这个天国的临近，这种急迫、这种审判的不可避免，以及这种审判的可怕。所以整个的这个福音书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就是不断的要人，督促人来信福音，不断的把天国的真实的情况讲给人听，把不进天国的那种悲惨的黑暗的情况讲给人听，就是要人来信福音嘛。所以路加福音9:56说，人子来并不是要来灭人的性命，是要来救人的性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这三个方面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天国近了，在尘世虚假的盼望中向往天国，在人间无解的纷争中定睛天国，以天国临近的视角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一起的基督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从天而降，将天上的真理来讲给我们听，让我们这些眼光很狭小，只看得见肉体的物质世界的人，可以明白那一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天国是什么样子的。主，愿你的话语真是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并不是离世而活，我们也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是这样活着。我们不是离好像做过一个这个修道的生活，不关心这个世界，我们实实在在是要自己明白这个天国的道理，也把这个天国的道理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来传讲，让人可以悔改来归向主耶稣。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你的心愿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来归向你，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